来 ，Joyce， 时间今天礼拜五，哎，礼拜五，这个 Joyce 时间今天要跟我们谈的是记忆的教育，
哎，
记忆 memory 这个记忆，
对对对，大春你也50岁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记得是你什么东西不一记嘛？你这个事情要记它干嘛？
没有，就好像我呢，我也40岁了啊，然后我是觉得自从我30岁之后，我就特别的感受到我的记忆力在退化、
哦，是吗？
哎。然后呢、
那所以你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切身的感受了，
因为我是蛮常常看到听到学者专家在媒体，我记得上一次好像是、是上个礼拜一，还是有人在你这个教育的这个专题里面也是在讲说我们的教育太强调记忆，考试考的都是记忆力的题目。 是哪一位在这里讲的？
你如果说最近我们有提到关于教育的问题，应该就是王道环先生在礼拜二的节目里面顺便提到了机测。
哦，真的啊啊、我记得这是有人也在这个节目里面呢讲说台湾的考试、记忆的题目，考记忆的题目太多。我知道呢，因为这些学者专家哈、常常在强调说，我们的教育应该再多重视组织能力啦，分析能力啦，我会赞成说呢，的确考试不应该考太多记忆的东西啊。可是这并不表示说记忆的东西在教育中就不重要。
是
啊，我先举一个例啊，我当年去美国呢，那时候要读上英文课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在台湾受的国文教育是要背一大堆解释，要去背作者生平。
是，
所以我第一次英文考试的时候呢，我误以为说，我赶快把我那次读的是贝尔伍夫这样子
啊，
贝尔伍夫的那个是那个古代英文的那个非常有名的史诗哈，
是的。
然后呢，我那时候就赶快把这一大堆解释都背下来，作者那个背景全部都背下来。后来才发现考试不考这个，考试要考里面的角色，他的动机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子哈。我那时候呢，对我来说那时候是一个很大的文化震撼。
是，
的确我也希望说我们的教育能够多考考这类的题目，没有必要再考那些解释。可是呢，我要说呢，我在美国同时也发现他们的考试的确呢，跟台湾的比起来，至少跟我当时的受的教育比起来比较不重视教育啊，可是
不重视什么？
不，记忆力，记忆力，
不重视记忆力，
就是说熟背要需要要背的东西
是
啊。可是呢，他们会用比较多的课外活动来着重啊、知识的摄取，来着重奖励那种多闻多识的学生。
哎，等一下，你这个最后这一点特别重要。也就是说，我们不见得要在课堂上要 recite 我们所有学过的或者是读过的东西。但是在课堂以外有各种形式的 quiz， 那个 quiz 的这一类的，
或者说 contest 这种各种竞赛啊、我们知道在美国中小
学，等一下，这种竞赛是要来提升或提振学生们的记忆力的，
多闻多识的能力、就是脑袋里面装尽量多装一点东西的能力、啊、
是的。
我们知道呢，在美国呢，我们如果是写作文的话呢，拼字呢如果是拼错的话并不会被扣太多分数、因为的确很多美国小孩子拼音 spelling 也都很差、可是呢，在美国中小学最轰动的最重要的每个学校都一定要参与的，而且是全那个冠亚军赛的时候，不是冠军赛的时候，是一定会电视实况转播的比赛，就是 spelling bee、
是，
哎，那个东西是年度的美国教育界的一年一度的大事，这样子哈、
就是光是 spelling 就拼字，这就是要必须要运用到非常非常这个玩熟训练的记忆力。
嘿，那个东西是每次冠亚军的那一刻的时候呢，不要说美国电视会播，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电视都会播这样子。
是的
啊。那美国现在还有一种呢，也是这几年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叫做 GOB。GEOBEE 啊，大家如果用雅虎上去把这个六字输进去，你就会到那个网站去。
GEOBEE
啊，那个
BEE 这就是地理的
地理小蜜蜂比赛啊，那个就是地理知识大竞赛啊。
是
啊，这个呢，这个竞赛呢，现在已经有国际赛啊，现在是七个国家参加啊，然后呢，台湾呢是2005年开始参加，可是我不知道说是我们的代表是怎么选拔出来的啊。那个地理知识大竞赛呢，其实我简单说，它就是国际观知识大竞赛。
是
啊，
不过我想你刚刚提到的这个GEOBEE， 你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我们的听友哈，如果对这个非常有兴趣，等一会儿又会打电话来说，你们刚刚讲的那是什么？我觉得记忆力啊，是跟人听话的习惯有关。
没错，
我最近常常听到我的朋友们跟我说，用一种非常建议的、这个非常隐微的手的这个语气，事实上是不满。说我听你说书很好，可是呢，为什么我都记不住？你说的书我都记不住， 我自然要承认这是说书人重大的缺陷。
嗯，
可是我也因此而注意到国人呢、啊、
嗯
常常啊在比如说在复述一部电影的内容的时候，他不记得那个电影的主角的名字，
嗯哼，
顶多记得演员，那已经不错了。
嗯哼，
常常你会听说，哎，那部这个远离非洲啊，
嗯，
讲一讲那个故事的内容，哦，就是那个男的，后来到了跟那个女的，那男的开飞机，大概就是这么形容。
嗯，
所以只知道有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理解世界的时候，从小不去记名物。
嗯嗯、
没有这个习惯、
嗯、
自然而然到再稍微长大一点，也许十几岁以后，你再去读书，再去记刚才你所谓的要写某篇文章的生平的作者啦、嗯、什么这些，他就叫困难了。
哦，我先说哈，学者专家哈，像红兰也写过这样的文章，他、
嗯、
说呢，不要花太多时间去背诵去记东西，因为现在呢很多东西已经上网查就好了。
嗯，
我为什么反对这种说法？你要用 Google、嗯、你要用 Wikipedia，你要记得关键字，哎，
对，你还是要把字拼对嘛。
对啊，那不见得字拼对，至少说呢，你可能你要查 A， 你要查 A 的话呢，你如果说连一个线索都没有哦、你呢可以，你从 B 可以查到 A， 你如果不知道 B 跟 A 有关的话，你怎么知道要查 B 啊、
哦嗯？
或者有时候我们连 B 也不知道，可是我们又想看，哎 ，B 好像又跟 C 有关，所以呢，我们从 C 可以查到 B， 可以查到 A， 可是前提就是说你必须先有这个先前的知识，
嗯哼，
哦。A 跟 B 跟 C 有关系，这个知识，你如果事先这个背景知识没有的话，给你 Google， 给你 Wikipedia， 给你维基百科、
嗯，
你不会用的。
是，你刚才讲的这个好像是两年以前的6月20号，也就是离现在几乎整整两个年头，只差五天而已。两年以前的6月20号在联合报红兰写的一篇文章、
哦、
叫做背字典还是读小说。
哦，没有错没有错。
这不是我看过他写的最荒谬的文章。我恐怕我还记印象所及，他还有另外一篇文章提到孩子们要不要写把字写得好看。
是。
他认为他的文章里面也提到人不应该逼自己的孩子、把这个字写得好看。因为现在大家都用打字了，不需要去、把字写美了。handwriting 好不好看、美不美一点都不重要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可疑的心态啊！我感觉，当然孩子们不应该被大人逼做任何事，
是。
可是训练为什么不能有？
哦，
把字写好的训练跟人的审美的结构观，跟人对对比大小匀称的这个能力都很有关系的。
的确，这篇文章哈，我跟听友说哈，你如果是 key 进用 Google 去 key。背字典啊，那还有红蓝名字找到的话，就可以找到这篇文章。我对红蓝大部分的说法都非常赞同。这篇文章，
哦、是吗？
这篇文章我是难得的不赞同的一篇，这样。
哎，我们两个恰恰相反。来，你继续说。
我先讲从记忆力来讲到背这个字典，就背英文字典了、
嗯。
我先说哈，其实人生的所有的智能其实都是记忆力。
嗯。
你今天看说王建民那么会投深卡球，那个不是记忆力吗？那个也是记忆力、
嗯、
啊！王建民他在上场哦，深卡球投那么好，速度可以投那么快，当然他是反复练习。他反复练习不只是训练他的臂膀的肌肉而已，他还在训练他的手跟他的大脑之间的那个神经的那个传导，就是说让他大脑记住说手要怎么伸啊，力量要用在哪里，那是他的大脑记住的，不是他的手记住的。
是、嗯，
所以我说王建民在练习他投球，也是在训练他的记忆力。
嗯
啊，记忆力那部分，我们说人的大脑有几大智能。哦、八大智能都是记忆力、哦、里面就是说我举个例来说好了，为什么有的设计师服装设计师、哦、马上就可以知道说什么颜色跟什么颜色配，什么跟颜色什么配，因为他们看过的颜色组合特别多，他们记得的颜色组合特别多、
嗯、
所以呢那个东西也是记忆力、哦、
一点都不错、哦、嗯，记不记得在希腊神话里面九缪斯、
嗯、
不管是音乐绘画各种啊、
嗯，
九缪斯女神的妈妈就是记忆女神、
嗯
嗯，就是掌管记忆力的女神，
没错没错，还说，
所以这个神话非常
那个很妙一点，就是说你要训练，反复去练习你的记忆力，你才会有创意，因为那个九个缪斯都是跟创意有关的。
是、嗯，
可是他也要先从训练他自己的记忆开始，这样子哈、
嗯。
那我今天来讲说，因为红蓝这篇文章哈，他这篇文章呢，其实哦，如果不是我自己是一个背过字典的人的话呢，我可能会看不出，我可能也看不出来这篇文章有什么不对哈。
哦，等一会儿，你是背字典出身的，
我的英文是背字典来的
啊，
我先说。
那你跟这个谁啊？这个钱钟书很像。
嗯，
钱钟书也是。
我认为你要学每一个外国语文，学到好、嗯，学到有办法看那个地方的电影，学到有办法读那个地方的杂志，学到有办法读那个语文的经典。
嗯哼，
不经过背字典这一关是不可能的
啊
啊！
好，难怪我对其他 这个语文是不行的。
哎、
欸，嗯、没有经过这一这个。
红蓝这篇文章是说哈，哎、欸。大陆 有一个新闻说大陆某个年轻人把整本英文字典背下来的，所以台湾开始呢、嗯、也激起也扬起了一个背字典热啊，所以他反对这个背字典。为什么呢？他觉得学英文应该从广泛阅读入手啊，要不然呢你只是会背单字而已的话呢，他讲了一个笑话，是说有留学生在美国啊，然后他就贴了一张纸在冰箱上，说冰箱里面的肉没有了、
嗯、
请你去超级市场要记得买 flesh F-L-E-S-H、嗯，
是，
当然 F-L-E-S-H 啊是肉的意思、
嗯、
啊 meat 也是肉的意思，可是呢你如果懂这两个字的分别用法的话，你就知道 flesh 指的是肉体的肉、
嗯、
所以你常常
是人的肌肉
或者说你常常是在色情跟色情有关跟美色有关的时候 的,、
嗯、
的那种肉啊、
嗯、
用的是 flesh 这个字，可是你如果是要讲的是猪肉牛肉用来吃的肉，你一定要用 meat 啊。
是，
红蓝说你如果只背字典而没有广泛阅读的话呢，你就会犯这种可笑的错误 flesh 和 meat 不分的错误这样子。
不过倒过来看，我倒觉得反而是因为没有背或没有仔细去背诵这个字字义，包括它的拼法跟字义的结合、
嗯、
没背好，所以才弄错的，对不对？这也是有可能的。
好，我先讲说可是呢为什么我个人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反应是说、
嗯、
等一下，因为他讲的是说不用背字典，广泛阅读就好了，本人是尝试过的。
嗯哼，
我当年是15岁到美国去做小留学生啊，然后三年之后我就上了伯克莱大学了啊。在中间呢，我也很努力读书啊，我几乎闲暇时间都在泡图书馆，都在泡书店啊、
嗯。
然后呢，我书店里面每一本书我都很想看，可是呢，我那时候的已经到美国去三年了，四年了，就还没背过字典，可是很努力阅读，也很努力查字典哦。
嗯、
我也只能说很多书拿起来哦，四五百页书拿起来，我也只能看看封面，看看文案，看看第一，看看。第一页看到第二页我就要放弃了啊！
哦、
那在高中的时候呢，因为上课需要啊，我也必须读英文经典。
是，
可那时候怎么读呢？没办法，你就是要看很多白字。
嗯，
欸、因为你每个页就是有那么多。我记得我那时候高中一定要读的第一本一定要读的小说是亨利詹姆斯的《壁炉烟孽》。
哦，好像叫 Turn of the Screw，
对，没错没错，螺旋啊、嗯。那时候呢，为了读那本小说呢，幸好它还算是一个100页左右的小说而已。
嗯、
可是呢，我当然每一页也是单字非常多，你真的要赶上进度的话，我没办法查字典的，所以只好就是无论吞早的很多白字念过去啊。
反正是鬼故事嘛。
哎、反正两三页，反正呢一页就算有三四五个单字不查，
嗯、
其实你也知道小说在写什么这样子啊。然后呢，可是如果说我想要真的享受到那个小说的精髓，当然我不可以有单字嘛。你如果每个页查的话，那是不可能的、
嗯。
我举个例来说好了，等我去美国已经去了五年了，我已经念到大三了啊，我还是很每一期的 Time 都希望读啊。我在当年没有背过字典之前呢，我的 Time 呢一期能够读三四篇就不错了
啊。
我背过字典之后，我就跟美国人一样，一个周末就读完了。
嗯，你这个背字典，我呢想请教一下，怎么个背法？就是从 A 到 Z 吗？
好，我先说哈，其实呢，
嗯、
大家如果我当年背字典之前哈，我的英文程度已经到了托福满分的程度了、
啊、
而且当时我的英文程度是读大学用的这种大学用书，就不是文学经典呐、
嗯，
是那种大学用书，其实已经都看得懂了。所以我要说，你如果要背字典的话呢，你想要到进化到有办法读珍奥斯汀、狄更斯的原文，
嗯、
你有办法用原文来读 Time、读 Economist， 你也必须到这个程度啊。你大学用书的、
嗯、
大学用书。已经看得懂了，你想要再更上一层楼、哦、你就要背字典。我们大家有一个、啊、一个很错误的那个看法、啊、以为呢只有我们外国人学英文必须要背字典，美国跟人跟英国人不必、啊
嗯、
错误的、啊、因为在美国跟英国他们有一种畅销书就是这种如何增进 word power 的、
啊、
智慧能力，
增加智慧能力、
啊、美国有一本书叫 Norman， 有一个作者叫 Norman Lewis 写的，在美国畅销60年了、
啊、
美国人自己呢如果要增进他们的智慧能力的话，他们也必须经过这一关，
嗯
啊，美国人他们要准备考 SAT、考 GRE， 他们也要去买那种 GRE 跟 SAT 啊要用的那种单字来背啊。
是，
所以我说，你如果说你的英文已经到那种哦、啊、大学的那种原文书都读得懂的地步啊，可是你觉得说，哎、欸，你为什么每次呢买一本那种珍奥斯汀的小说回来啊，狄更斯小说回来，你就顶多只能看三四页，
跳过那个绵连近寸的生字。
对，你的那个你要不要说珍奥斯汀，你连那个 D.H. 劳伦斯，你想要去看他的用原文看他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为什么每页就那么多单字？
嗯、
那我说，我也建议你还是要背字典。 不经过这关是不行的、
啊、怎么背
我要说哈、啊，也不见得要背字典你就是拿 GRE 那种的单字厚厚的那种单字智慧来背就好了、嗯、因为 那种 GRE 那种单字就是把那种 Norman Lewis 那种美国人英国人他们自己的增进智慧那种书、啊、拿来整理这样子
我已经问了你三遍了你还不告诉我是不是从 A 背到 Z
是
还是从 Z 背到 A
我当年是 A 背到 Z、哎、我当年就是 A 背到 Z
好
这样子
这样好、嗯、我们就可以进新闻了嗯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 Joy 的时间今天跟我们谈的是我们要不要背诵、
背很多东西啊那我特别我今天举的例子是背单字啊背字典背英文字典啊我来补充一下为什么说学英文呢你如果说你真的啊不只想要读懂你的大学教科书你还希望读懂 time 读懂 economics 的话或者说听得懂那种戏曲考课电影的话啊我特别讲戏曲考课电影、嗯、因为戏曲考课电影对话是特别多的哈、嗯、你一定要背字典我要先说这是一个在所有西洋语文里面呢英文有一个特色英文是所有的西洋语文里面文法最单纯的嗯什么叫文法最单纯最单纯它的名词没有阴性阳性嗯哼啊那它的动词变化呢比较简单它的动词变化你就记得说哦第三人称单数现在是要加 S, 过去式的话有变化你如果是看你如果看看德文看看法文看看西班牙文的话你看它的动词变化多复杂嗯哼啊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第四人称第五人称第六人称那个尾巴都不一样嗯啊而且呢不只是说那个现在是有六种变化到了各个别的时态的时候又有不同的变化啊英文都没有这么复杂可是英文呢是单字比这些其他语文都还要多好几倍。嗯哼。为什么英文的单字比我举个例来说好了。美国大学生呢最常用的是维氏字典。啊、哦、那本美国的大学生等级的维氏字典的单字是15万个单字。嗯。啊、哦、法国大学生最常用的字典是啊、那个小罗伯字典。Petit Robert, 啊、然后那本的单字说的是6万单字。
六万
啊，英文的是15万、嗯、啊，英文大学生用的字典是15万单字，法国大学生用的单字是6万单字，
是
啊，德文、西班牙文的字数也都是没有比法文还少，所以还不到6万、嗯、啊，所以说英文的单字就是那么多啊。那为什么英文的单字特别多啊？这个跟那个英国历史有关啊，因为只有英国在所有的西洋的国家里面，只有英国啊，它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它是凯尔蒂人的国家啊，凯尔蒂人的土地啊，然后呢，到了4、5世纪左右的时候啊，在中世纪的时候，它先被德国人征服过，萨克逊人是德国人，是日耳曼民族啊，然后呢，在同时呢，它也被那时候也是被维京人侵略，然后在1066年被法国人征服，
是、
诺曼底侵略。这是为什么说我们看英文看英文呢啊如果是你读的是贝尔伍夫9世纪的英文作品的话、我们现在人看不懂的、因为呢英文到了这个诺曼底侵略之后呢英文又做了一个很大变革所以英文变成了说它是日耳曼语跟这个法国带来的这个拉丁语系的一个大混合
是
啊这是为什么它的单字会比德文比法文还要丰富那么多因为你看法文的话没有那么多日耳曼语的来的单字、你看德文的话不会有那么多拉丁语来的单字
是
哎所以说这是英文的属性这是为什么英文同样是一个字啊它有那么多不同的单字啊、然后它代表的是不同的语感、
刚才你在提到还是要经过一套背诵或者是背的训练了 我想到了红蓝的两篇文章除了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背字典还是读小说那么一个文章之外我刚刚也提到了另外还有一篇就是他不主张孩子们应该被父母要求要好好的把字写好我觉得这两个他这两篇文章我虽然对他个人没有任何成见但是我对他这两篇文章所显示的某一些教育上的意义啊我是有兴趣的他好像非常强调另外一个形式的效率也就是既然现在大家都有这个 Google 了都有或者是都用电脑写字了干嘛去花时间浪费在背诵那么多字你只要上网查就好了嘛或者是只要字哎字写的烂不那就不重要嘛那个你根本不用手写了嘛以后哎好像看听之好像有理可是背后似乎是有另外一个形式的我老是称之为这是神经上面或精神上面的应该讲精神上的过度效率狂或者是视力眼啊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先说我还是要强调我对红蓝大部分的观点都还蛮赞同的哈、不过呢我还是要说呢，很多教育呢虽然我们不希望要填鸭，不希望我们说我们的小孩子就是只会背东西而不会创造而不会组织不会分析，可是呢你要有组织懂得分析懂得创造之前基本功是重要的，而且呢所有的行业所有的各种知识的基本功都是无聊的啊。然后呢教育应该做的不是跟去不是去想说这些基本功不重要，而是要想办法让小孩子在快乐的情况之下啊，觉得做这些基本功没那么无聊啊。然后我说诶，为什么背东西啊，在你的脑袋里面装进各种知识应该是要让小孩子觉得愉快的咧。我要先说啊，我发现啊，我因为我是观察我家的小孩，所以大春你看你家的小孩对不对，我发现呢小孩子呢的本性是很小很小，但在他还没有羡慕比他们家有钱的人之前，在他们还不会羡慕说、比他玩具很多的人之前、他就已经开始羡慕比他知识还要多的小孩的人了。
这个是我有这个体会的，是这样、就是、或者不一定是知识，而是能够说出比他更完整的句子，或者是对于客观世界有更多理解更多解释力的。
因为我观察到小孩子这个本性的时候，我也在想说、很奇怪，我怎么没有听过教育专家或那种大脑的专家提过说人有这种崇拜知识的本能。因为我发现说我们家的小孩在崇拜说，因为他如果是给他东西的话，或者说他去别人家玩看到更棒的东西的话，他还觉得有用到有玩到就好了、他反而对那个占有欲还没那么强。
是。
可是呢等到他有什么知识的时候，他不炫耀他很难。我们记得前几年有一个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坐火车的广告，小孩子看到房子那个爸爸就想喜欢吗？爸爸买给你。看到车子就想喜欢吗？爸爸买给你。事实上呢，我们都知道那个广告很好笑，只有爸爸跟那只觉得那个拥有车子拥有房子很棒，小孩子只是说他会用语言，他看到车子他认得车子，他看到房子他认得房子，他很得意，他迫不及待要炫耀而已。所以小孩子天生是觉得有知识是很棒的。小孩子天生觉得说把东西装到自己的脑袋里面是一件很棒的事。他知道什么，他学校学到什么，他回来就会跟爸爸妈妈讲，你知道吗？老师今天跟我们说什么。同样的，你在家里如果教到小孩子什么东西，我还记得我从前呢曾经逼我侄子背几个国家的首都这样子。第二天他去学校马上就要炫耀了，而且会跟同学讲说我不会背这个话是很逊的，是他姑姑跟他讲的。
是的。
所以我就发想说奇怪。人的脑袋在所有的动物里面脑袋里面有那么发达，可不好啊，人有基本的喜欢来在脑袋里面装进各种知识的本能。我是想说我有这个观察，可是老实说我没看过专家这么写啊。专家我从来没看过专家写说人天性是喜欢崇拜知识英雄的啊。可是我观察小孩子是这个还蛮快的这样子。
是。又到了我们进广告的时间。在广告的时间，我们可以好好的回想一下，我们接触的孩子，甚至我们自己在童年时代有没有崇拜知识的经验。我爱的是酒吧。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在。反复的去讨论记忆力的同时，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些技术上的提醒。
我先讲说，在你的小孩子脑袋里面装东西哈，要鼓励小孩子脑袋里面装东西，的确最糟糕的办法是考试。可是爸爸妈妈跟老师有很多的方式啊，可以鼓励小孩子在脑袋里面装东西。因为我刚刚特别强调，在脑袋里面装东西是一个本能。你会发现小孩子呢会去崇拜那种知道很多东西的人，而且那个东西是考试不考的。我们说现在大家来看那个美国职棒，小孩子如果说他班上有同学哇，把那个洋基的所有的那个25号先发球员全部都可以记一下名字的话，我相信那个人在班上一定会是英雄。
一定程度上面的，
一定变成班上的那个超级英雄。或者说呢，他有如果有人吗？如果班上有小孩把国联有哪些队美联有哪些队全部都背下来，然后哪个队在哪个城市，哇，那同学一定崇拜他，崇拜死了。
或者很可能还会引起一点小小的模仿热潮。
没错啊，大家
都会
模仿他，
都
会有为者亦若是。所以我说，为什么你要让小孩子从小多背东西？有一个用意是要增强他的自信心，因为他如果发现他知道东西没有同学多，或同学都知道比他多东西，那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同学面前知道比同学多的，他就会觉得不如人。
我告诉你，我有一个相同的经验，在我小学五年级到六年级的那两年里面，我自己的班上有大概同时有六个到八个的孩子在写小说。 那是因为我在写小说。
嗯哼，
哎，结果当然那个小说是不能看的，用那个习字本上
就是，
对对，有人写武侠小说，有人写间谍小说或战争小说，我也是写武侠小说的，还有人写侦探小说，就也就是我们讲的推理小说。哎，一个班上一群人。
一旦一群人在写，中间那个写最厉害的马上就会变成大家的英雄。
不是，我们是轮流的。有的时候他最厉害，有的时候他最厉害，这个不一样，那看谁先写完。我记得那一段时间非常有意思，就是也不懂，其实没有人真正知道小说该怎么写，就是一旦有人写了，诶，你写这样我就要写个不一样。
嗯，那我再说呢，父母呢，哦，你说诶，那这样子我要怎么样鼓励小孩子背东西啊，这个时候我还是要说我的作者有一个 铁律是最重要的，父母自己要会先背。你如果要鼓励小孩子把全世界各国首都100多个国家首都都背下来，你自己就要会背，而且呢你要表现出哇会背这些东西是一件多么得意洋洋的事情哦，多么风光啊，背这件事好棒， 小孩子自然就会觉得诶，有为者亦若是啊。然后我特别讲说为什么教育呢，如果重视记忆力的话，它有个好处，因为记忆力是所有的能力里面呢是有付出就一定有收获的
啊。
因为最新的
是不会做白工，不会做虚工。
对，因为我最近有看到一篇美国的一个这个也是在讲教育人写的文章，因为他们去探讨为什么常常现在都常常要跟小孩子讲说你好聪明你好聪明，就发现那种从小被人家讲好聪明那种小孩长大之后反而是不要说学业不如人家，各方面的成就比较反而会不如人家，所以他觉得说要称赞小孩不是称赞他聪明，最好的称赞方式是称赞他有努力得到那种收获。
嗯
啊，因为呢你如果说让小孩子觉得说哇原来聪明很重要，就是给小孩子灌输那个理念啊，聪明很重要，所以我要看出一副很聪明的样子，所以我要摆出一副我好像都很轻松啊，然后呢你就可以赢过别人样子的话，他反而会变懒，而且呢他反而会变得说他为了表现出随时表现出聪明的样子，
反而不学习了。
不学习，而且他不会想要迎向挑战。所以我说，所以呢，他说呢，父母要称赞小孩子什么东西，因为称赞老实说是一个在强调什么东西是重要的，
强调价值的，
强调价值的。你如果说让父母觉得哎背东西很重要，你让小孩子觉得哎这是因为这是有付出就有收获的东西，你强调是他的付出啊。那我说呢，其实呢，你父母呢，因为现在又有一种台湾又有一种偏差，一想到背东西，我就是要背唐诗三百首，要背三字经，
或者是读经啊。
我要说哈，这个老实说哈，他最大缺点是他太单一的。啊，因为我说连王建民练声卡球都是要练记忆力，所以要练的记忆力好多啊。我会建议父母啊，例如说我们的头脑智能有一种是啊，有一种是视觉记忆力。你为什么不让小孩子从小就会看到背世界那100幅或200幅名画？看到哪一幅画，
这个
马上记得出来。
想起来一件有趣的事，在也是多年以前，在美国有一个大学生，学校意外的发现他的图像记忆非常之好。就去，当然这学生后来还不知道是，我记得是休学吧，就离开这个学校了。可是学校的研究必须继续做下去，对这个学生进行了追踪，到他家里去，仔细的查访，后来才发现他们全家人都有这个能力。当时学者一开始就以为，哎，这是不是整个家庭的人都有一种基因，或者那时候基因图谱还没有真的打开啊，就开始往这上面去猜测。后来发现是这一家人的父亲经常跟孩子们做一种训练，什么训练呢？打开抽屉看一眼，把抽屉关起来，里面有多少东西你数一数。
对，这是数，
这个是训练，这个是，这也是记忆力。
不只是说记得说那幅画谁画的，而且要让小孩子哎看过那个画了，就记得那个画里面有哪些细节。我们不要想说哎视觉记忆力只是帮助你欣赏美术而已哦。你数学哈，如果是学到一个阶段变成几何了，而且特别是变成了三立方的几何了，
是
那是很多是需要视觉的想象力的。所以呢，训练视觉记忆力跟数学都有关啊。然后后来我说哎音乐也是啊。世界上最有名的100首名曲200首名曲，你也让小孩子从小背啊，不要让小孩子只是背古文而已这样子，因为要背的东西其实蛮多。那我还说我最喜欢的背地图，为什么？因为背地图是从实让小孩子，第一它是国际观最基本的训练，
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跟我们自己相关的方向跟位置。
那第二它也是在训练小孩子的视觉记忆，还有它也是同时也是语文能力的记忆，
那恐怕也是历史的记忆。
对，没有错，
因为任何一个地理的环境里面都出现过重大的历史事件。
我说为什么背地图跟语文能力有关呢？因为小孩子看到那些很奇奇怪怪的音，小孩子就觉得很有趣的。
是，
你想想看，为什么那个迪士尼的电影是叫马达加斯加？ 因为马达加斯那个音好、啊、好有趣，不 是,
是
不是只因为它是一个热带岛，而是马达加斯加，小孩子听到马达加斯加卡通的感觉都出来了
啊。哎，这一点非常有意思。不过我记得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啊，你提到了一个 GOB，
哎，这个网站
GOB
这个网站，请大家上去哈、啊。我希望每一班的学生也都可以学一学，因为我是他每天十题、而且你每一个网站每天网站上都有连续三天的题目啊。他、题目是什么嘞？啊，例如说今天有一题就说，哎，中国某一省。哪一个省是农业大省，而且呢省会在成都，当然我们都答出来是四川、啊、然后或者说 有一种题目呢是讲说、欸、有一个岩石叫做乌鲁鲁岩石，又称爱耶斯岩、啊、它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石头，而且呢它是被当地的土著、啊、当作一个膜拜的对象、嗯、请问它在哪一州、啊
啊、在哪里呢？
答案是澳洲、啊嗯、爱耶斯岩，现在称乌鲁鲁岩，这样子
观光圣地、
欸、那或者说呢今天还有一题说、欸这个荷兰统治过的新盖亚纳后来独立的时候叫什么名字？
嗯哼，新几内亚。
新几内亚后来叫什么名字？荷兰的几内亚，荷属几内亚，
荷属几内
亚后来独立之后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
答案是苏利南。
哦，
哎，我说这个就是最好的国际观训练。我们一天到晚讲国际观，我想就这个是一个哦，每一个家里或每一个班上都可以一起来训练的啊、
嗯。
然后我自己的分数是每天差不多八分九分，我几乎没有达过到十分过这样子。
嗯
不过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给小孩子的国际观的训练，
所以把它当作是这个第二国民健康操、
嗯、
是吧？
嗯，
非常感谢 Joyce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提醒我们记忆力是不断开发的一个训练，不可以随便就轻言放弃，
而且是一辈子养成的啊。
嗯哼，
现在我们四五十岁的更需要来每天练习一下自己的记忆力。
对了，不要忘了 GOB GOBEE、嗯、一个网站，每天可以让我们看看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东西。